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接下来耶稣又说，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他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我的人啊有永生。他又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他又说，我赐给你们永生，你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你们夺去。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段话说，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耶稣又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耶稣向每个人发出一个挑战，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等等，其实还有很多哈，我只是挑了一些啊最简单明了的承诺，耶稣给我们的承诺啊。我们都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虽然只有33年多的时间，传道只有3年多，但是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他对人类历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早就足以证明啊他是真真实实的啊，真真实实的，没有一件事是虚构的啊。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也是他的真实性的一个印证，全世界今天有20多亿他的信徒一起在敬拜他啊，没有比这更真实的啊。所以关于永生的应许是不是真实可信的呢？我是学哲学出身啊，我昨天也谈到我什么事都怀疑啊。你说让我信一个看不见摸不着虚无缥缈的永生啊，就像我们听说过去要吃唐僧肉就长生不老一样啊，就觉得这根本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啊，今天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讲。一个方面就是关于我们现代科学所研究的、所证明的、所发明的一些理论，其实都已经成为永生存在的一些证据啊。比方说其实很多年以前那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提出这个理论，也是不可思议的理论。什么呢？就是说一个运动的物体速度越快，它的时间就越慢，而达到光速的时候呢，它的时间就停止了啊。这个东西用我们的常识没有办法想的。什么叫时间停止了？就是永恒状态，不生不死啊。这个穆迪科学研究院他们曾经做过一个试验啊，台湾那个传神他们拍过这个短片啊，是吧？那个一个人把他模拟的加速，其实不是给这个人加速，是给他身边的那个离子反方向加速，加到光速的10%几60-70%不能再加了啊。在加速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这个人呢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窄，他的体积越来越小嘛啊，然后他的心跳越来越慢啊，到加速到70%左右的时候，他的心跳几乎你都听不到了啊。当然按照这个理论，爱因斯坦的这个理论啊，继续加速，加到这个100%的光速的时候，这个人我们就看不见了，他就进入了永恒状态了。其实好多科幻电影、科幻小说也告诉我们啊，我记得原来在国内就看过，所以一个人啊，乘这个宇宙飞船，在接近光速的这个速度下去星际旅游，结果喝了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回来了，回了地球上一看，他孙子都变成老头了，他就喝了杯咖啡。其实中国古人也讲啊，天上一日，地上千年，圣经也有这个话。各民族古时候啊，智慧最发达的时候，我们现在不是智慧最发达，我们现在是科学技术最发达，知识发达，但是智慧不发达。我们现在人的智慧不如老子、孔子的时候，不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时候，这个大家都是公认的。在智慧最发达的古人，他们早就知道天上一日，地上千年。
所以这个永恒的状态啊是什么状态啊？这个科学已经慢慢的摸到了它的那个边缘。比方说现在这个宇宙大爆炸理论，其实它也已经假定了永恒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间跟空间都是有一个点，在那个点大爆炸的点以后才有时间空间，以前是没有的。那没有时间空间就是一种永恒状态。而这个理论也告诉我们，将来这个宇宙也要消失的，它要归回到那个永恒状态。这全印证了圣经上的话。圣经上说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是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那耶稣说，在创世以先的荣耀里我就与我的父同在，就是在这个世界还没有创造之前，没有时间空间之前啊，其实神已经存在啊，那个存在是一个永恒无限的存在啊。这个我们知道中国古人用造这个字的时候叫宇宙，其实宇宙就是时间跟空间，宇就是空间，宙就是时间啊，宇就是时间，宙就是空间啊。所以我们这个时空有一个开始，将来有一个结束，那么在它开始之前跟结束之后都归回那个道啊，归回那个道。这是我要讲的科学上的一些印证哈，我就不多讲了啊。还有关于灵魂的学的研究啊，有一种新的学科叫灵魂学啊。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的学科了，古人就研究。我学哲学的时候，一个最伟大的哲学家叫康德，大家都知道哈。但是他的晚年呢，专门研究灵魂的问题。他是怀疑一切的啊，他怀疑一切啊，但是他知道有一些东西我们人怀疑是可以理解的，是理所当然的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测不透啊。他说那个灵魂就是这么一个存在，所以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搜集了好多民间的关于灵魂的那些见证，写了一本小书叫《心灵学》啊。我们读他的什么《纯粹理性批判》呢，这些东西，但是很少有人去研究灵魂学，都认为说康德晚年堕落了，就好像说牛顿一样，说牛顿这个人是个伟大的科学家，大家很崇拜他，可是他也信上帝，说他为什么信上帝呢？因为他堕落了。这就是我们大陆说的教育啊，其实正好相反啊，是上帝的信仰或者是对上帝的渴望，使他们才这么有这么深的学问啊，这么深的追求啊，而且这么谦卑。这是我也讲科学上其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征兆啊，很多的印证，让我们知道永恒状态啊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状态。而这有我们说的永恒状态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状态，那是什么都有的状态啊。整个万有都是从原来所谓的那个无中来的啊，那个无不是无，是道，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啊，万有都是从他而来，没有一样啊被造的不是从他而来。这个除了科学的这个印证以外哈，就是我们今生的生命的经历其实也告诉我们有永生啊。比方说人生不过百，常活千岁忧啊，这是我们每个人啊都知道。我们活得很短，但是我们想得很远啊，我们老是不能停留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想着明天啊。这个还有一个征兆，就是关于良知良心，这是我们的肉体跟我们里面那个良知也不是一回事儿。那个我们的肉身啊所贪恋的东西常常受到良知的责备。所以康德这个哲学家他很伟大，他就讲，他说良知是上帝的声音，是永恒的一种声音，你在短暂中投机取巧，他在永恒中责备你啊。你在短暂中啊你蒙混过关啊，但是他在永恒中告诉你，你过不了关的啊，全存起来了，在永恒里存着呢。所以我们知道就像看我们人生就像放录像带一样，你放过这一段就没这一段了，是吧？过去了，但是没关系，还可以从头看，上帝可以从头看你，全存着呢。 那就是永恒的一种记录。说良心是属于永恒的，所以康德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什么都不惊奇，两件事让我惊奇，一个就是当我看到天上的星星的时候，我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第二呢，就是当我低头发现我内心有一个良心的时候，我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这个良知他把它叫做绝对命令，就是它是绝对的，当良心说你不好，你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好啊，良心说你缺德，你自己怎么着都缺德，你可以跟良心辩解说我不能不缺德，因为大家都缺德啊，你只能说你不能不缺德，但是你不能说你不缺德，因为良心说你缺德你就缺德，你可以找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说你不得不这样，不得不坑人啊，不得不去投机取巧，不得不偷税漏税啊，但是良心说你缺德你就是缺德啊，这就是我们人的良心是不能啊消灭的，只能昧着良心做事。你知道这个词用得很好，什么叫昧着良心，就是油蒙了心呢、啊、就是不顾它啊，但是它并不是不存在，你没法消灭它，你只能不顾它，你在它的责备中，所以为什么有负罪感有内疚感，你说我犯了罪没人知，天不知地不知，可是你的良心责备你，让你有负罪感，连你的街坊邻居都看得出你来你犯罪了你的眼神不对啊，人心中真有一个东西是通神的，你要知道这一点，即使那些不信神的人，你心中其实也有神当初造你的时候放在你里面的那个形象，包括这个形象有很多内容哈，包括良知。这就是我跟大家分开哈，物质的归于物质，精神的归于精神，肉身生产肉身，灵魂来自灵魂啊。那特别是耶稣讲肉身是无意的，真正叫你活着的是灵魂，是里边的灵，那么这个灵也是上帝赐给我们，就他自己的气吹到我们这个肉身里面，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肉身归回泥土，但是我们的灵魂却不归回泥土，却要归向神。这就是我要讲今生的征兆，今生的征兆就是我们 人身上的这个两重现象，肉身的现象跟灵魂的现象。那么肉身啊，这个衰老灭亡啊，化作泥土，可是灵魂却不随着它衰老，不随着它灭亡，不随着它入土，这个每个人都可以经历的了。我们在座有些年纪大一点的，你会发现你虽然肉身不行了啊，什么记忆力啊什么都不行了，但是你那个心并不老，即使将来我们病在床上啊，就是一点力气都没了，那个时候你的灵魂还强壮，甚至更强壮啊！我守过临死之前的人，我奶奶啊，还有我的导师啊，啊，都守过。我发现那个时候他们的肉身就不行了，翻身都翻不了了，可是他们里面非常活跃啊，他能想到他以前想不到的事，他能看见看不见的事情。啊，我奶奶那时候就讲，哦，她看见了什么死去的人呐，我们家的什么亲人呐，她都看见了。啊，那个我的哲学导师李秀林在301医院，我记得他死的前一天，用听不见的微弱的声音，在我耳边，因为我们同学轮流去守护他，他就说，他说如果我还能活着的话，啊，这个我不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了，我要研究生命哲学。因为在他生病，在他濒临死亡的前之前，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奥秘，啊，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阶级斗争那一套，那个东西简直毫无价值意义了，啊，你可见他的肉体跟他的灵魂不成比例，啊，肉体已经是奄奄一息，啊，但是灵魂却这么啊，这个蒸蒸日上，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呢。我常常开玩笑说，你都有将来有一次机会经历这个真理，就是临死之前你会体会到你的灵魂多么宝贵啊！你的灵魂那个时候非常成熟啊，肉身马上就要灭亡了，可是你的灵魂就像鸡蛋里的那个小鸡儿要出来了，要把蛋壳啄破 出蛋壳，一个新的生命。所以那个灵魂不会随着身体的衰老而衰老，不会随着身体的死亡而死亡。就是这个灵魂，我刚才讲到，它来自永恒，属于永恒。所以呢，它让我们今生的这个时间好像是短暂的一眨眼。我刚才一开始谈到，不管你活到20岁了、30岁了，或者是70岁了，你回头看你活过来的年岁，都是一眨眼。一眨眼就是无穷小。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就是因为有那个灵魂做分母。啊，你们知道这个一个分数哈，如果它的分母是无穷大，那个分子不管是多大的数，那个最后的得数是多少，都是无穷小。所以你今生过了10年跟过了100年，在这个心，在这个灵魂的这个无穷大面前呢，都是无穷小啊。所以这个圣经上讲了一句话，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神又把永生放在人的心中啊，这就是个奥秘。但是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我们只是朦朦胧胧的盼望着永生，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感受到永生啊，我们的灵魂不甘心死亡啊，但是真正的永生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却一无所知，科学也不能证明啊。上帝只是把永生放在，当然下面我会告诉大家，耶稣来了才给了我们确据啊，给了我们通路，通向永生之门的那个路啊。那么今生啊，就是已经显明了永生在我们身上，在召唤我们，在引导我们，让我们不要惧怕，不要担心肉体的死亡，而且我们也不甘心肉体的死亡。你知道人这一生，我觉得最大的战斗，最残酷的战斗，就是生跟死的战斗，是不是啊？不是说你的生他的死，你死我活，不是那个，是你自己身上的两股力量，每个人自己跟自己在战斗啊。决战的时刻就是50岁以后开始了啊。一股是求生的力量，一股是必死的力量。那个求生的力量就促使你锻炼身体呀，吃营养药了啊。这个现在这个保健越来越发达，我不知道是这个保健的东西越来越发达呢，还是我的年龄越来越大了。我发现保健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好多朋友都把保健的秘方传给我。大概20多岁的时候，没人传这些东西给我。人到50岁以后，你就突然发现你是处在征战状态啊。那么那个不甘心死亡的力量啊，这个不属于死亡，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大家知道啊。我们身上日夜鏖战的啊，这两股力量按照圣经讲非常清楚，一股是来自肉身，一股是来自灵魂。肉身来自泥土，归回泥土，它短暂，它怕死，它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它很贪婪。所以我们的罪呀，是从肉身生出来，因为它很贪婪啊。青春我们怕逝去，所以就挥霍青春啊，对吧？享受我们怕得不到了，就拼命的享受。因为什么？因为你短暂。因为如果你有了永恒，你不会这样，你会雍容大度，是不是？反正我永远不死，你们去赚钱，你们赚吧，等你们死了，剩下全是我的啊。因为他永远不死，他就不会贪婪。我们为什么贪婪？因为我们短暂啊。我们为什么迷？就是当局者迷。为什么？因为你在短暂当中你很迷。原来什么中越自卫反击战，什么这个战那个战，当时好义愤填膺，热血澎湃，让我去我会去死在那儿。结果你刚死了，尸骨未寒，中越和好了。人生为什么这么多困惑？所有的这些东西全是因为你活在短暂中。如果让你站得高看得远，你回过头来一看，很多事儿都是荒谬的。你们知道很多事都是荒谬。我们人生的路也是一样，很多路是弯路，很多事是错路，很多路是白走的路，甚至很多路是退路啊。所以永恒之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人啊就有了这种自我反省的能力啊，自我反省能力就从永恒中来反省短暂。 用神的角度来看我们人生，啊，所以我看到我们今生的这个征战哈，这个已经表明了我们对神的渴望，但是我们却找不到神，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参不透，啊，神把他自己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是为了让我们寻求他，即使我们堕落了，我们还在寻求他，啊，这个。但是这两样东西都不足以让我们得到永生，啊，第一，科学的这个印证，我们虽然知道了科学告诉我们有永恒的状态，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达到永恒，我谁也不能用光速来前进呢，啊，而且那个时候你前进也没意思了，因为你的体积已经变成无限小了，啊，但是你的灵魂，你们知道灵魂的速度是可以超过光速的，啊，这个灵魂是真实的存在，弟兄姐妹你们知道这个哈，灵魂是真实的存在，虽然我们用任何的仪器都测不到，但是它真实存在，手机啊，可以接手机的信号，啊，这个手机的信号呢就不是用眼能看得见的，但是用手机就能接到，那么同样我们灵魂的信号就是这个灵的传递，这个东西也不是手机能接受得到的，但是你的用心灵我们都能接受得到，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同在，啊，所以我在跟大家讲这个电脑，人造电脑，这个电脑的软件跟硬件大概就相当于人的灵魂跟肉体，啊，这个硬件会坏，它来自一些物质的东西，将来还归回那堆物质当中，啊，但是里面那个软件是人的智慧的结晶，是人放在它里面，它就成了一个活的电脑，如果没有这个 program 在里头，光有硬件还是个死的，所以上帝造人把生命之气吹到它里面，它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电脑呢也是这个顺序，你看这个人造电脑的顺序跟神造人的顺序是一样的，工序也是一样的，材料也差不多的，啊，都是很像，啊，那么肉身要死，灵魂不死，而且复活在新的肉身里将来，那么带电脑的硬件要坏了之后把软件抽出来放在新的硬件里，电脑也复活了，所以你们知道我们现在电脑里的软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一直把它保留下去，是不是？你只要把它抽出来，把硬件扔掉，再换新的硬件，等你死了的时候，你把你这些信息存给你儿子，等你儿子死的时候给他孙子，哎，他就进入了一个永恒的状态。可是他的，你这个电脑的肉体硬件却是啊，生生死死，生生死死，生生死死，我们人是不是也这样？好，我们人造电脑，我们人的智慧不如神，远远不如神的智慧，我们都知道造硬件跟软件分开，因为有必朽坏的，有不朽坏的，对不对？那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难道没有这个智慧吗？哎，你看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讲的就是这个智慧，啊，用这个肉身拖住我们的灵魂，但是肉身又拖不起灵魂怎么办？肉身就要生生死死换来换去，哦，所以这就是我们身上的一些征兆，这些征兆虽然存在着在今生啊，我们跟死亡抗争啊，这个永远不想死的这种渴望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我们在死之前的一秒钟我们都不想死，也许在我们死之前的几分钟我们还给医院一大笔钱继续抢救，结果刚把钱交出去你就没了，但是我们这个顽强是哪里来的？就因为你里面真的有一个永生的灵。什么叫死？其实死就是你这个灵魂唰离开肉体，是不是？就这么简单。这为什么死的时候那么绝对，那么决断，说没气儿就没气儿了，啊，电脑也一样，只要把电脑的软件一抽出来，剩下的那个硬件就是个死尸嘛，对吧？因为它里边的硬件出问题了，啊，所以我们知道科学的印证，今生的征兆， 但是这两个方面呢都不足以让我们得到永生。得到永生要靠我下面要讲的，就是信耶稣的话，耶稣的应许。为什么耶稣的应许比科学还重要？为什么耶稣的应许比我们自己的经验还重要？因为他是从神而来，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战胜死亡进入永生的道路。耶稣他自己，第一，他的人格保证他不会骗我们，我们知道他的爱多么伟大，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天下人间找不到这么大的爱。既然是这么爱我们的人，他不可能骗我们。还有耶稣的智慧，他的启示也是人间没有的。他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他说出来的至理名言，他的几百句话改变了人类历史，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么一个智慧的人，他也不会说糊涂话，说愚妄的话所以他讲给永生讲永生的应许给我们，第一不是骗，第二不是傻，第三也不是疯，他是真真实实的。他说我所知道的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信我的人有永生他的话，然后再跟科学的现在的发现，跟我们人的生命的体验结合在一块儿，你就知道他的话是真实的还有他所有的预言都应验了，耶稣的预言没有一句不应验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在座的绝大部分是基督徒，所以我不用展开多讲他说耶路撒冷要被毁掉，一块石头都不落在石头上，这话全部应验他说拆这个殿三天以后要新殿他就能建起来，当时犹太人不懂，但是他也应验了。应验了什么呢？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从此以后我们不去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神，乃是 in Jesus name，在耶稣里敬拜神，这个殿就建立起来了。讲了很多呀，全应验了。他更重要的，他说被泥瓦匠丢弃的这块石头将来要成为房角的头块基石。你知道当时犹太人他们盖房子，就像我们那个看西方那个古老的建筑，都是用那些不规则的石头把它拼在一块儿的。结果呢，耶稣这块石头那个泥瓦匠怎么拼放在哪儿都不合适，废料一块扔了吧，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说被你们所丢弃的这个你们认为是没有用的石头，将来要成为你们人类历史的第一块基石。应验了吧？你现在全世界到处问，你问，其实你包括无神论的中国，他也不得不承认耶稣是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一个人。2014年都是从他来的圣诞节、感恩节、基督教文明我们正在写西方传教士这个在中国的历史，拍这个片子，在看这些资料写这些的剧本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中国现代文明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西方传教士的脚印。第一所大学是他们建的，第一所医院是他们建的，第一本印刷的是个期刊是他们带来的第一个孤儿院、第一个养老院都是他们办的，整个现代文明的包括第一次进奥林匹克都是他们的第一个解开这个妇女的小脚都是他们，第一个戒烟所全是他们办的你知道这是神给人带来的，借着耶稣他的话都应验了人类历史离不开他，成千上万的人奉他的名去传道。他当年就预言过呀，他说将来有一天你们会说奉主名来的是值得称颂的。你知道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人们吐吐沫在他脸上，拿鞭子抽他，连罗马的士兵都嘲笑他，没有人看得起他，把他扒光了，羞辱的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他竟然说你们所丢弃的这个人，你们所唾弃的这个人，被你们所蔑视的这个人将来你们会说奉我的名来的是值得称颂的你看这话全应验了还有耶稣说将来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 哦，这话多狂妄啊！你想想，你小说家编都编不出这种话来。日头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天和地都要废去，但是我的话不能废去。哎呦，这个太狂，30-30岁出头哎，一天学没上过。2000年前，相当于中国的后汉汉朝，啊，一个年轻人说这么狂妄的话，都把他当疯子，连他家人都说他疯癫了，癫狂了。但是怎么应验了吧？最近几十年，大科学家这个讲那个大爆炸理论，才最后印证天地要废去。等天地废去的时候，耶稣的话不就应验了吗？他的话不能废去了。你们知道真是奇妙，所以耶稣的话句句应验。那么关于这个复活呀，关于永生啊，这样的话会不会应验呢？当然要应验了，只是时候还没到。时候还没到，所以我们凭着什么的接受呢？凭着信心，不，绝对不是凭着科学，凭着我们自己的奋斗努力，钻研研究 ，no， 都这个东西都没有用。如果这些东西有用，就不值钱了。我们真是要得着是，我今天跟你们分享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每次分享这个话题的时候，也是自我的一个激励，因为我是学哲学，我很理性。我天生的就有这么一个本能，什么本能呢？就是我凡是在我脑子里的东西，我得把它翻过来倒过去的看清楚。那么永生这个东西就在我脑子里，就在我心里，我总是想把它弄清永生到底是什么样啊？到底如何啊？这个复活到底是，我原来就想过，我说复活的时候到底是多大年龄阶段的我呀？是我复活的时候是80岁的我呢，还是20岁的我？当然我喜欢20岁的我，但那时候我不认识我太太。那到了天国里，我20岁，她15岁呢。你想不明白的啦。圣经其实跟我们说过了，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呢？是眼睛从未见过，耳朵从未听过，人心也从未想到过的，很绝对。灵界的状态，这个差一度空间就有天壤之别。我以前举过这个例子，蚂蚁在平面上爬，我们人是立体的，3度空间，就差一度空间嘛，它2度，我3度，你知道哈？你说我跟蚂蚁怎么比？我知道的事他能知道吗？我知道他不知道我，我跟他说什么他也不明白。他爬从这儿爬到这儿需要1分钟时间，我同时就看到了。他不知道明天的道路，我知道他明天的道路，甚至我掌管他明天的道路。如果他前面有一堆火，我怕他烧着，我为了爱他，我用手一打他就过不去了。蚂蚁说，哎呦，我倒霉啊，别的蚂蚁都过去了，就我要走弯路了。他哪里知道呢？我救了他一命。可能他到死都不知道我曾经救过他，他只知道他人生中走过一段弯路。你们知道你们人生中走过的弯路全是神救你的路，你走直路，直路早死了。神要按照你的祷告，神要按照我们的祷告，每一个都应允我们，我们早死了。所以你别说神老不听我的祷告，听你的就完了，因为我们的祷告大部分是自私的，是不是？要啥给啥，要啥给啥，惯都把你惯死了。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讲的好，说神呐，我感谢你不听我的祷告，因为我知道如果每个祷告都听的话，我早完了。真的感谢神，这个我们人生的每一步，其实神都知道，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所以我们到耶稣这里来，这个凭的是信心，为什么凭着信心呢？因为他知道，因为他知道。因为我知道我不知道，连孔子都说过话嘛，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吧？知也，就是你不知道就说你不知道，然后呢，知道你就说你知道，这才叫真正的知道，这个，所以我看到我们对耶稣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对他的理解，而是建立在我们对他的信心。这个信心就是不问为什么，也不问如何，也不问 why， 也不问 how， 如果你问 why 问 how 都出问题， 你说这个永生我怎么想象？我没法想象它啊，但是我就凭着信心就试了。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很多的事我们现在不晓得，将来面对面才知道。所以我也好像没电了，嘿嘿。你每次聚会之前要换新电池。这个我自己哈，我自己要是按照我的本性，我的信仰无法坚定。我相信每个人也是这样。如果按照我们天然的人的本性，没法坚定，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怀疑，就小心。连耶稣的门徒，他们舍弃一切跟随主，但是主对他们的责备最大的一个就是小信的人呐、啊，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啊，我们人的天然本性中有罪性，还有一个就是有限性。啊，有罪性就是我们是罪人，有限性就是我们是瞎子，就是瞎子。瞎子的特点是什么呢？他看不见，但是我们这些人看不见却自以为能看见，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一个最好的基督徒，一个最讨神喜悦或者说最蒙福的基督徒，都是最单纯的基督徒，最单纯的。我说这个话是因为我特复杂，我非常复杂，我恨恶自己啊！我也知道保罗的心态，保罗在写圣经书信的时候他也是这个心态，他尽力的把自己归向简单，因为他学的东西太多了太多了。所以我们每个人也是想的太多，想的太多就使你陷入困惑。所以他的耶稣的门徒啊，第一次出去传道啊，领了很多人信主，医病赶鬼，回来以后呢向耶稣报告，那耶稣当时就快乐。我看到圣经里记载耶稣快乐啊，没有多少，就这一次大概就快乐。快乐以后他怎么呢？他就仰面朝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你知道我们的主快乐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快乐，他就这么感恩，我就是一个聪明通达的人。谁要是觉得你聪明通达，神就奥秘就向你藏起来，谁如果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他的奥秘就向你显明啊，越简单越好，就是信啊，就是信。那个我母亲，我昨天也谈到，她没念过书，她就是单纯的信啊。你知道经过了论证才信，比什么都不论证就直接信，那差太远了，你们知道的道理。我就看到中国古人讲什么恻隐之心，什么这个心那个心那个心，你们从台湾来的就对四书五经比我们更熟那个东西是经过教化出来的，就不如人的本性中天然出来的好。比方说你在路上走，突然听到有个小孩在井底下哭，你知道这个时候如果是发自你的本能，唰就跳过去就去抢救这个孩子，这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如果你那个时候你想起了孔夫子的话啊，因为孔夫子这么教导我的，所以我要遵守他的话，我去跳到井里去救他，你完了，你这个档次差好几级。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知道让神啊掌管我们的生命啊，而不是我们遵守律法，这个很重要。让神怎么才能掌管我们的生命呢？就是我们让他掌管，就是单纯的像小孩子一样。你看小孩子就这个样，他在母亲怀里，断了奶的婴孩在母亲怀中的时候就是这样，完全让母亲掌管他啊，他自己不做什么判断，也不想弄明白啊，这就好。我记得有一次小时候，我们带着我女儿去一个朋友家啊，的路上女儿就不停地问，是去哪儿了，干什么呀，他们家什么人呢？后来我就说，你什么都别问了，说了你也不知道，因为那时候他还小，你就去就说肯定有好吃的，有好玩的， 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样，不要想知道一切。所以神学有一个危险，就是最后想把自己变成神，或者起码与神同等，他的奥秘我都知道，我系统化的把它表达出来，叫系统神学 systematic theology。 真的，这包含着一种危险啊！我们总得给神留点余地吧，不然的话他一点都不神了。到底是他拜你还是你拜他啊？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神的什么特属性有几个几个几个几个，然后说神还有一些属性是我们人永远无法知道的。我心里想，你不知道就别说了。他说我们不知道的还有三个。不，这是完全合乎人的那个堕落了的骄傲的吃了知识果之后的那个本性的，这完全是合乎的。我们真的是这样天然，我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这样，连小孩子他都想知道为什么，连我女儿都知道想为什么 why how 他都想知道。但这并不是在这个科学上知识上这是好的，从小就培养孩子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十万个为什么啊！但是唯独对神不要这样啊，因为他是神。所以神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哪休息啊？脑子先休息啊，心先休息，就凭着单纯的信心，神啊你说的话我就信，神呐，你的话就是命令，是吧？就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带领我的，不是让我用来考察你的啊！你的话我要考察清楚了，我再就完全走偏了这个路，走偏了以后你就没有力量，你有知识没力量，真的，有知识没生命，一定是这样啊！能讲不能行啊，讲起来头都是道，但是满脸是皱着眉头，没有喜乐。所以我信主日子越久，我就发现越归回单纯婴孩的样式。我念神学院的时候很痛苦，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就觉得那个有很多那个锁链啊，这个压在头上。但是感谢神啊，他借着他的话啊，引导我归向他自己。一归向他自己，就像归向光啊，光是很简单的。你分析太阳光，你可以写这么厚的一大本书。分析这个太阳光，但是那些老农民吃饱了饭晒太阳特简单，享受了太阳所有的好处。这我那个时候我就学，逼得我就学这个。所以有一天哈，我就做这个梦。我以前也讲过，在密西西比神学院里边做的梦，梦见我是在这个地球上啊，地球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全是虚空黑暗，那个地球在转，我呢如果不动的话就会把我甩下去，那么我一动呢就踩死几百万人，因为密密麻麻的人我在地球上站着不能动，特别烦恼恐惧。这个时候我看到左前方黑暗中有那个蓝光照下来，那照下来之后我心里边特别喜欢那个地方，我说那儿多好，我在这儿多烦恼多恐惧，早晚就掉下去啊！这个时候那个光里边就有一股力量穿透我的心，就是两句话，我能让你们过这样一种生活，我也能让你们过另外一种生活，你们要到我这里来啊！这个话进到我的心里以后，我浑身热血翻滚，扑腾就坐起来了，就那有一股力量把我催起来了完全清醒。这两句话就像刚刚有人跟我说不像梦，那我觉得那也不是个梦啊，就是一个好像真实发生的事情。我就琢磨这两句话，我本身是学哲学的，很喜欢琢磨，但这两句话简单而有力，我能让你们过这样一种生活，就是地球上的生活，烦恼啊，恐惧，早晚要掉下去，四面八方没有指望，是不是？你又不能离开啊，就真的我们想自杀真的不容易啊，虽然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是这样，但是活的确实不好。但是神说我能让你们过这样一种生活，我也能让你们过另外一种生活，最后还应许你们到我这里来。这就仿佛一个母亲对他的小孩说，我能把你放在沙发上，我也能把你抱到院子里晒晒太阳。宇宙之大，上帝告诉我们什么他都能做啊！ 它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个时候我一下子就折服了，不是道理上折服了，是它已经把我里面那个本性给好像给改变了，好像印证了他自己那个真实。那天正好是个礼拜天，我跟我太太参加长老会，那个主日崇拜，那个教会挺大的，人很多。在崇拜的时候，就突然有一种感受，说我就感受到我是从天上来到人间，然后走一趟就回到天上去，这个世界呢，就是像个旅游点一样来参观一下。哦，那个时候那个感觉很真实啊！我现在是跟你们在回忆哈，现在没有那个感觉，那个时候很真实。真实到什么地步，就好像说我现在是在你们厄尔瓦，等下午我就坐飞机回北加州去了，就这么真实。那当时我还捅捅我太太，我跟她讲这个道理，讲这个意思，我太太当时她当然不明白了，她说干，好好听到，别乱动啊，她不明白。但是我当时有这个感受，大概前前后后就那么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几十秒，就这个感觉。所以我很激动啊，那我拿出笔来我就写记下来，而且当时我马上就想到一个比喻，那种感觉哈，什么比喻，就是我是一个美国人，我拿着美国护照，我买飞机票去中国的西藏参观旅游，不管那里多脏我都不会在乎的，对吧？哪怕那个小孩子怎么弄脏了我的衣服，或者是偷了我的可口可乐，我也不会把他叫警察的，因为我花钱到这里来就是要看这个落后样子啊，因为我是客旅，我的家在美国，我很快就会回去，我什么都不计较，是不是？我就想起耶稣讲的那种潇潇洒洒，有人偷你的内衣把外衣也给他啊，打你的右脸把左脸也给他，借的东西还不还的无所谓啊。我就想，我如果到了西藏，小孩子们也是这样，他如果偷我一只鞋拿走了，我会说你把两只都拿去吧，因为他太穷了，我就是要扶持他，对吧？帮助他啊。你知道，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身份在这个世界上啊，什么都不要计较。但是我突然我想到哈，如果有一天中国的警察来了，说把你的护照拿出来，从今天开始你变成西藏公民了，你说我那个感受是什么感受啊？我会哭啊。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着却没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我们以为这个地球就是我们的家，我们苦死了。所以保罗说啊，我们若是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因为众人他们还没信主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就像猪在猪圈里。我当然这话比喻不太好，我原来也是猪啊，打个比方而已了。他在猪圈里，他不觉得脏，不觉得臭，什么都不觉得，所以还好。但是一旦你给这个猪打了一针，它变成人的属性了，还让它在猪圈里待着，苦死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里面都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而且就是说，或者反过来讲，你那个里边那个生命，灵的生命被唤醒了，重生了，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是以这里为家，苦死你了，而且你也不甘心，是不是？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处在挣扎状态，挣扎。主啊，我好苦啊，保罗罗马书第七章结尾的时候，我好苦啊，我想行的善我行不出来，我不想做的恶却去做了，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分裂了，除非你把你自己归为天国的子民，与世界分别为圣，否则的话你没法过平安的日子。每一次不平安来临，只有一个出路，借着祷告归向神啊，只能这样。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我们好多不平安是因为我们脚踏两只船，脚踏两只船会把你给劈开的啊，又服侍这个主又服侍那个主，又爱世界又爱主，不是说你不爱主，你想两个都爱，这个很可怕。其实我们真正的指望只有一个，就是永生之神啊。当然我跟大家反过来讲，一旦你得了永生，你今生会过得更好，是不是？你在永生中过今生，那过得多潇洒， 我拿着美国护照到西藏去旅游，那多棒，这比拿着这个北京的身份去那要好多了。当然比拿这个西藏本地的居民证更好，感心情更不一样。所以当我们拿到永生的确居之后，在今生度过，那个活法完全不一样啊。所以那天呢，对我印象极深，因为上帝我觉得他爱我，他就要打碎我的知识薄，打碎我的头脑啊，让我看见我们家好多神机啊，特别是我刚信主的那前十年啊，我跟我太太我女儿好多神机啊，包括这种梦也给了我很多啊。为什么？因为神知道我这个人吃知识果太多，学哲学的，而且是自学哲学的，什么都怀疑，疑心病。我太太老说我是疑心病啊，上帝要治我这疑心病就是用事实。我也现在意识到我这个人哈，其实每个人都一样，如果不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啊，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得自由啊。我们用思想捆绑我们，我们看世界，世界诱惑我们啊，对吧？我们看自己的罪性折磨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归向神就好了。但是归向神就靠什么呢？靠信心。因为有时候真的是你想不透，你只能靠信心。那神为了建立我的信心，就用这种有些特殊的手段。你们不要每个人都追求异梦啊，不要追求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有时候是因为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啊，有的人会说方言，有的人不会说，有的人有异梦，有的人没有，有的人听见这个声音，有的人听不见啊，有的人这个呢，每个人都不一样。你就按照你的本相去亲近神，神就按照你的本相来接纳你就好了，不要追求这个。那神给了我这个经历呢，是为了让我跟你们讲，因为我自己经历了，我再讲出来就不一样。那是真的，我经历了，啊，这种感受，啊，那个永恒的状态到底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啊，神已经给我们预备好。耶稣说：“我去给你们预备地方去，啊，如果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啊，那里有的是地方，真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永生是确实可信的，啊，我们就凭着信进入永生。凭着信，所以耶稣讲认识他，这就是永生。你们知道，有人说我怎么进入？你真认识了他，你就已经进入了，因为他就是永生。你看见了，你就得着了。你看见了100米远的地方，你还想再看1米，不可能了，因为你已经进到你里面去了，你也进到他里面去了。啊，看见了你就得着了，因为这是一个灵界的东西，灵界的存在。啊，那我们。每个人从那天开始，我就想每个人我们今生怎么办，怎么度过啊？不是说得了永生了今生就不过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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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一个真正得了永生的人今生过得更好。第一，过得很潇洒，是不是？拿得起放得下，什么都不计较，是不贪心，不争竞啊！真是你打我一下我都不在乎，你打吧打吧打打打你就没了， 我还在。我还做过一个梦啊，我跟你说，真的是我梦里边有两个年轻人，我也不认识，上来就打我，当着很多人的面在大街上就打我。他打我很奇怪，也不疼，不疼。我说你反正你打吧，反正我不疼，但是很觉得窝气憋气，就当着大街上这么多人的面欺负我。结果他们俩打我，因为我不疼嘛，怎么打也不疼，他俩就累了，我也不疼，但是我憋气。我心里想，你们打完了，你们累了，看我的。结果我嘣一拳就打出去了，我啊就醒了，一拳用左手打的，一拳打在我那个床头柜的角上了。那个疤痕现在还有，右手这个疤痕现在还有。立刻就醒了，醒了之后神立刻就告诉我了，因为这是神给的梦，我知道非常清楚，他们怎么打你伤不着你，你一回手就伤了你自己。你知道这个道理啊？因为梦是虚幻的嘛，在梦中不管怎么打你都是在梦中，它并不能伤害你。但是我一还手呢，回到了真实的世界。我们今生就像梦一样，在永生看来，今生就是梦，今生的得得失失、恩恩怨怨全是虚假的。你知道都伤不着你， 但是如果你恨，以恨还击，你在永恒的世界，你的灵魂的世界受了伤害，那个灵的世界是真实的，你们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要恨人，不要报复人，宁愿受屈，恒久忍耐，因为今生都是梦境，在梦里边什么都别当真，什么都别计较。那些梦里边的荣华富贵，那个梦里边的诺贝尔奖，弄梦里边的帝王、总统，梦里边，哎呦，蠢死了。圣经上讲，当一觉醒来，他们就都清楚了。所以我们不要追求这些东西，你就今生啊，潇潇洒洒的过，傻傻乎乎的过，吃亏就吃亏，成天乐乐呵呵，赚个快乐平安，这个比什么都好。所以我自从那个时候以后，我就知道今生应该怎么度过今生要有平安，要潇洒，要喜乐，要有盼望就是保罗那句话，常常喜乐，常常就是永远喜乐。什么叫常常？不是说该喜乐的时候喜乐，该忧愁的时候忧愁，那保罗那句话，什么时候你都喜乐。然后第二句话是不住的祷告，是吧？祷告就是跟神永远有一个连接，特别是当你喜乐不起来的时候，因为你就到你喜乐的神那里去。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凡事谢恩就是凡事，你们注意保罗讲这话，就是凡事 everything， 就不该感谢的也要感谢啊。我们人的人间的常识是什么？我该感谢的感谢，该抱怨的抱怨，是不是该赞的赞，该骂的骂。保罗可不是，说凡事谢恩，人坑了你了，谢恩容易吗？真的不容易。倒了霉了，谢恩，神呐，谢谢你让我倒霉。但是如果你真的这么感谢，倒霉立刻变成祝福，因为你已经被祝福了。因为在倒霉中，你的心竟然喜乐。你知道这个？我常讲，你如果赚了500万，你喜乐，我跟你说，傻子都会。只有当你赔了500万，照样喜乐，人们说这人有神，这人有神，如果没神就是有病。但是看样子还没病，这才是神的儿女要活出来的。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也是跟大家共勉，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很多不顺的事，但是你经历的时候，你要想你是属神的，你是属永生的，这是一个梦幻的世界，转眼就会过去了。果不其然，什么事情转眼就过去，你不信？你们都有经历吧？什么事情都没，你如果有 monster 大怪物来了，你人生的 monster 来了，你连看都别看，他闭上眼，闭一会儿他就过去了。在哪里呢？闭在神眼里，闭在神怀里。这是穆安德烈讲的，他说没有一个小孩子看到一个怪物再看他第二眼，都是扑向母亲的怀抱，扑母亲怀抱一会儿，那个大怪物就过去了。你越看他你越害怕。所以我们有了神呐，有了永生啊，今生就活得潇洒。第二，我也讲今生一个永生人活在今生，就是要传福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那些还没有得着永生的人，这是唯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当然我刚才讲了，第一个有价值就是你自己先活得好活得好不是说你趁着活着多吃趁着活着多占不能那么好，是让你平安喜乐呀，没吃的没占的也喜乐呀，这才是活得好那么第二个就是传福音，让别人也活得好。你们知道让他活得好不是给他点钱，所以传福音不是慈善事业，不是说扶贫呐，帮助那些落后，那个当然要做了，但是最重要的是领人信耶稣，让他们进永生，他们自然就会活得好，不仅是物质上活得好，他们里头活得好里头活得好，有永生的盼望。因为不然的话他们落在灭亡当中。戴德生讲，他说这世界上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在他们死去没有听到福音，我们有责任。我们的责任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能救他却没有救他，他说这无异于是在杀害了他们，杀害了他们。中国古人也讲，见死不救，罪加一等。所以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所以我每个人要传福音，因为我们平时听的这个教导这个特别是现在这个流行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满天飞的这个教义都是那个比较廉价的，就是说好像你得了就好了，你得了就好了，但是那个 关于舍，关于为主献身，关于传福音这方面啊，真的是讲的少。所以这是为什么基督教信仰越来这个在这个教会啊，在西方，在美国这边越来越萎缩，影响力越来越小，就是那些精兵勇士，传福音的精兵勇士越来越少，教会里边伤病号越来越多，牧师传道人成了护士长，探访这个关怀那个。但是按照我们应该个个是永生国度派到今生来的使者，那个有永生盼望在今生发光的啊，神的仆人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啊，我们就有力量。所以我们要传福音啊，这是最要紧的，你这样做神就喜悦。你看耶稣来到世上，他说我是为这事出来的，我奉差原是为此，就是他就是来把永生的盼望带到今生，把生命的道给这些必死的人。那我们就是他的使者，我们是他的传承啊。所以我们要如果不做这件事儿，和怎么称得起是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所以我鼓励大家每个弟兄姐妹哈，这个余下的日子，余下的人生岁月，要把传福音当做你最重要的人生目标。不管你在哪个行业，你都可以传福音，不一定都出来做牧师做传道啊，你在学校也好啊，你在职场也好啊，甚至你在家里跟你的亲朋好友来往，是吧，你都可以传福音。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你把这个福音的种子撒出去以后，落在好土里的它自然就会发芽生根，落在路边上的你不用管它，那是预定论所说的，那是神的事，不是我们的事，你就要撒。但是你要撒，见了谁都撒。今天早上我们跟邱弟兄我们一块去吃一个美国的早餐，一进门正好遇到一家子人出门，那个人好热情啊，跟我们说你们去教会吗，今天是礼拜天，是不是，是这样讲的，你去教会吗，是你们从教会出来还是现在要去教会啊，你看他就在传福音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啊，不要闲着啊，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仅是福分，而且也赐给我们使命。什么使命呢，就是把给我们的福分再借着我们传出去。你知道当你把福分，神给你的福分传出去的时候，神加倍的祝福你，就是像那个水了，水流到你这儿以后，你就把它流出去了，那个上帝那个永恒的活水的江河就又充满你，是不是。但是如果水流到你这儿你挡住了，像三峡大坝一样你不流出去了，那就完了，那天长日久就臭了，绿水一滩，长青苔了啊。所以我们给出去的越多越好，施比受更为有福。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说这是一个道德的诫命，的确是一个道德诫命，但更重要的是一个真理。什么叫真理呢，这是一个客观规律，就是当你施出去的时候，那个给你的就更多的给你，而且是新鲜的，更丰丰满满的。如果你不施你怎么能受呢，对不对，这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当你施的时候你自己得的更多，这不算，你还给了别人，这不是比你不施更好吗，去给。我就看到有一些夫妻不和睦，争争吵吵的闹矛盾，老是让牧师传道人去探访啊帮助，但是后来把他们带到这个短宣工厂，去泰国，去这个南美贫穷的地方去宣教，等宣教一两次回来，哦，这夫妻和好的不得了，相爱的不得了，因为他们去帮助别人了啊。你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你自己得帮助，去帮助那些比你更需要帮助的人，你会发现你自己活在福分当中。原来去帮助那些比你更痛苦的人，你发现你原来自己并不痛苦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啊，不是坐而听道或者坐而论道，而是起而行之啊，去传道，让我们这个教会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每个基督徒啊，你们要交一些朋友，交一些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啊，这个不要老是基督徒自己一个小圈子在那儿，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是很善很美啊，都是羊嘛 他归一个好牧人，哪天突然领来两头狼，你就受不了。他们一进来就给你谈股票、房子，俗不拉几的俗气冲天。但是你这还不算，耶稣说了，你们这个羊要如狼群，到他们中间去，啊，要去服侍他们，啊，忍耐着去爱他们，啊，向他们传福音。所以我想每个人都不要闲着哈，有的要祷告啊，为你的亲朋好友祷告，有的人像这个布道会，你们要多多的请人来。这两天晚上，慕道有不少，但是还太少，因为我每天晚上都问，我说不是基督徒的举手，我发现不是基督徒的最多占五分之一，这个六分之一那么多，啊，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如果怀着使命感，你不能自己去。那个周牧师讲不能空手朝见神，我说的不能空手不是带着钱去，带着支票去，更重要是带着灵魂来，啊，带着不幸的慕道友来。所以我们这次在香港，筹办今年十一月份要在香港亚洲展览馆，有一个大型的布道会。我们定的原则就是说，基督徒你没有带慕道友，一概不许入场。这是布道会，培灵会你可以自己来。但是布道会你必须至少带一个慕道友来，不然的话怎么办？我们都不动，神的国怎么人数怎么填满，神的心意怎么满足？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动起来。有的你自己传不了的，你就把他们带到这个布道会上来，啊，带到团契里来。你自己传不了的，你就用那些光盘呢，那些福音的资料去送给他们，啊，这个当他们需要的时候，当他们受感动的时候，啊，他们自己会归向神，啊，真的撒种的是你，但是让他们生长的是神。你就撒你的种就好了。我们做，你不要说你还没撒种呢就担心收割，或者撒了种之后天天扒拉开看看。我们在 Torrance 灵安堂就有一个姐妹，她信了主了，她丈夫不信，我们都爱她丈夫啊，就给她丈夫传福音。每次团契见了面，怎么样了？怎么样了？那姐妹就后来就跟我们做见证，就讲说你们不要这样，你总不能把一个种子埋在土里，天天扒拉开看看发芽了没有。这也是个信心的功课啊。我们就去传，尽我们的本分。中国古人讲得好，尽人力听天命啊。其实我们就是我们是尽人力听信神的作为，神会让它生长的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停留哈。我知道这个教会有很多的你们学生们在大学里，也要听说这个上千的中国学生在这边，要传，啊，要传，不要自得其乐。这个耶稣一方面讲得，我们得祝福、得平安、得复活、得永生。但另一方面说舍，你们白白的得来，也白白的舍去。这个舍其实不是说让你卖房子卖地那个舍，就舍弃你的享乐、休闲、时间、精力，你的心思意念。就是为神的国度着想，这就是舍了，啊，舍，就是跟你的天然本性相违背的，啊，那个 deny yourself 就否定你自己，那叫舍己的，那英文翻译成 deny， 啊，你自己，就是说，你要按照天然本性，我只顾自己；按照天然本性，啊，我怀疑；按照天然本性，我没信心，那是你就否定这些东西，啊，去跟随耶稣，以耶稣为榜样，效法他。以他的心为心，啊，我相信神会更大的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啊，也祝福我们的教会，也祝福我们的这个整个华人，啊，也借着我们这个13亿华人，啊，将来能够祝福全世界，啊，这个福音的最后一棒，啊，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何等的奇妙，天地万有更有我们人的生命在其间，这全是你所造的。你不仅给了我们肉体肉身的需要，物质的供应，阳光、空气、雨水、大地，所有这一切，而且更重要的，你把你自己的形象、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的灵放在了我们里面，让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让我们得不到永生我们就绝不甘休。 主啊，我谢谢你来到我们面前，来到我们中间，给我们带来了永生。你就是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你出死入生，你死而复活，你走在我们的前头，你让我们用信心来信靠你，跟随你。主啊，我们完全的交托给你，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不问为什么，我们只把自己交给你，因为你掌管着明天，你掌管着一切，因为你永远活着，我们也要在你里面活着。主啊，谢谢你，也谢谢你把大使命赐给我们，因为你的爱不是到了我们身上就停止了，你是要借着我们去爱更多的人，流出去。主啊，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主啊，我们缺少力量，求你赐力量给我们。我求你的圣灵降下来，降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你的孩子身上，让他们每个人都坐立不住，让他们能够在你面前站起来，让他们行走跟随你，让他们向周围左右的人发光作盐，让他们身上发出馨香之气来，让他们的口也张开，让他们传扬你的爱，传扬你的福音。主啊，让这个教会也成为你的灯塔，照亮这个周围的人。主啊，谢谢你，你天天与我们同在，你的神迹奇事也随着我们。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牧师给我们的证道，我想是我们能够在这边坦然无惧的活着，因为主他自己活着，他从2000多年，他从创世之初一直活到现在，所以我们一起用这首回应诗歌，好不好？大家一起起立，然后我们用这首回应诗歌，因他活着，来回应牧师的证道。 想我们还是要欢迎一下牧师和师母。我们哦，没关系，我们请我们一起来鼓掌，我们欢迎我们牧师到今天来。我想我们今天本来有太多的新的朋友哈，我们要么就说我们请我们的新的朋友都一起站起来，我们可以来鼓掌欢迎你，好不好？如果你第一次到这个教会来，请你起立，那我们可以一起来鼓掌欢迎你，欢迎你到今天来。好，所以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快到了，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报告的事项，所以好不好？请大家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由远牧师帮我们做主谢的祷告。
我们一起领受天父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带领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阿门。
请坐。
不像哦，对，我们等一下有我们的爱宴、我们的午餐提供哈，请大家务必留下来，一起来交通啊。
我怎么住着一拉是吧，大家可以吃饭。关掉。Thank you.